兴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感谢主啊，在过去的17次信息里面，神他的恩典与我们丰丰富富的同在，使我们可以初步的了解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圣经教学的策略。那么相信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都有收听我们这一门课程的话呢，您可能现在对怎样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已经大概有了一个概念，那么特别的盼望这些概念可以成为您的生命，您可以真的把它运用到您的教学过程当中去。那这儿在上一讲的信息呢，已经总结了我们所有的策略篇里面的信息哈。当然这儿也特别的为您强调了圣经教师与辅导的关系。那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呢，真儿也特别为您介绍了一些有关于心理学方面的有关知识，而且也提出了圣经教师必须要了解学习者的心态啊、心理啊、情绪啊等等的。那正儿在最后也特别的强调说，每个圣经教师首先呢应该是一个倾听者，而不是一个教导者。那么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呢，这儿要先跟您复习一下我们昨天说的几个定义和概念啊。什么叫做辅导呢？这儿特别的提出了，辅导就是辅助与指导。那一个辅导呢，他常常在团契当中被称为导师，所以他同时也有教导真理、专备信徒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然而辅导之所以能够教导传达真理呢，乃是由于他自己借着自己健康、正常、平衡的身心灵各方面的榜样啊，去了解、扶持、安慰、鼓励、引导那些在这几方面有需要的人，从而呢可以达到在生命过程当中那个改进、一个成长，或者是某种程度上医治的效果。那当然这儿特别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提醒您注意了哈，如果我们单纯的落入到心理学的这种单纯的人文科学当中去呢，我们就忽略了神他恩典的大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单纯只运用心理学去跟别人做咨询的话呢，那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到的医生那里，医生呢就给他检查完了后就告诉他，你得了癌症，这是真实的，但是呢我却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医治你。这就是一个没有基督教信仰作为根基的心理学所带给人的，就是一个只能探测你得了什么病，但是却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的帮助。然而昨天真儿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圣经教师与辅导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特别的提到的那个心理学，辅导心理学是在我们信仰的根基上的。也就是说，一个医生他不仅看到了这个病人的病况，而且他能够帮助这个病人得到医治。当然了，我们作为辅导呢，其实我们的功用就像一个救护车一样的，我们把人、把病人通过我们的这个运输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唯有神、唯有圣灵才是真正的至大的医生。所以每一个圣经教师，如果你想要做好辅导的工作呢，心里面首先要知道，我们的辅导根基于我们的信仰，而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与神的关系不好，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好的辅导的。所以当我们来明白了这个一个学习者他的各方面的心理还有他的情绪等等的一些不同等等不同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提供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和辅导。那当然这样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提出了六大策略哈，比如说你可以鼓励学生给他的情绪一个适当的出口啊，找辅导啊，写日记啊，或者是哭一场啊等等的，也可以鼓励学生有效地安排他的 生活，可以鼓励学生做控制思想的一个练习，因为这个思想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那么当然也可以鼓励学生在自我无法处理他的情绪的时候呢，寻求一个适当的帮助，还可以鼓励学生不肆意地放纵自己的情绪，而是用神赐给我们的理性去面对它。当然最最重要最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鼓励学生过正常的并且陶主喜悦的一种属灵的生活，这是我们带给所有心理有疾病或者是面对各种各样情绪困扰的学生们的最佳的秘方，就是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陶主喜悦的属灵生活。所以正儿昨天也特别的盼望每一个凡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呢，都可以重新的来思考，我是一个好的辅导吗？神在我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呢？我到底有没有学会到这个倾听的功课呢？因为每一个圣经教师首先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我是一个教导者，光说不听，或者是我是一个审判者，我别人来找我说他的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首先就已经有个概念，哦，这个地方你错了，或者这个地方你对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要做一个好的辅导，最最重要第一要学的功课就是做一个倾听者。就像神他乐意我们将凡事万事带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他就听我们的祷告。在每一次他听我们祷告过程当中呢，也是由于我们不断的在他面前说，这样我们慢慢的可以了解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愿意以他的心意用他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好，亲爱的好朋友，在今天我们信息开始之前呢，正儿要和您一起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诉说我们心里的需要。亲爱的父神，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施恩的宝座，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为要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群愚拙的人，我们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技巧可以来进行我们的圣经教学。但是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重的并不是我们手里面的工作，而是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圣经教师，每一个信徒本来就是你手中的工作。主啊，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一个有创意的圣经教学，求你让我们有你的那种智慧，有你的那种创造力，帮助我们将你的这个道活活泼泼地展现在我们的学生面前，求你来怜悯我们。感谢赞美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亲爱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么今天呢，真儿就要跟您一起来看一看技巧篇了，我们要来学习一个有创意的圣经教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会进入一些非常详细的实际的例子，真儿也会带您重新的来思考什么叫做学习，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所以如果我们作为教师的不了解学习的这种层次的话，我们就很难将我们所想要传达的信息很清楚的很深入的带到学生的生命当中去。所以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真儿会跟您提出创意圣经教学的一个概念来，然后呢真儿会帮助您来了解产生学习的几个层次啊，还有我们会来做一个对比，就是创意性圣经教学和非创意性的这种教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我们一开始就要来看看了，什么叫做创意性圣经教学呢？也就是在英文里面说 creative Bible teaching。 creative 就是创造性、创意性，它的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有发明才能的、有创作力的、多产的啊，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些字呢，其实确确实实地表达了我们创意性圣经教学的所有的内涵，而且也只有这样的教学会充满生气、活力，还有教学的果效，也当是我们每一位圣经教师都期望所拥有的，也是每一位圣经教师侍奉的核心。那这个创造性哈，正儿特别的要提醒大家了，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这个创造乃是神的特性之一，是神赋予人的形象特质之一，而且呢，是一种真正可以改变生命的能力。当然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和神的创造又稍微不一样。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而我们每一个圣经教师，我们所能做的创意性的这种圣经教学呢，是从所有的一些现有的资源，或者是现有的一些资料，还有神已经现成给我们的一些真理上的装备呢，我们来进行一些有创造性的突破，然后呢，可以把它们转化成我们教学过程当中的一种力量，真正的去改变他人的生命。而且一个真正改变生命的教学一定是充满创造力的，因为唯有创造力才可以将旧的变成新的，将原来一个空空洞洞的生命变成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我们所想要有的好的技巧呢，首先要扎根在一点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有创意性的圣经教学。而这种有创意性的圣经教学呢，是根基于我们对学习的一个了解。真儿不知道，亲爱的好朋友，您的心目当中学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或者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真儿记得自己以前认识这样的一个姐妹，她呢，有一个孩子哈，才大概2-3岁，那是2年前了。他呢，常常把这个孩子带到朋友当中去，让这个孩子呢背诵唐诗，然后呢让这个孩子背诵圆周率，背诵很多很多的成人都没有办法背诵下来的东西。然后呢，大家就觉得啊，这个孩子好聪明啊。他呢也非常的得意啊，觉得他自己的孩子已经真是熟读了唐诗300首啊。结果在去年真儿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珍儿就问了，哎，现在你的孩子学到什么了？他说，哦，我现在还是一样的，拿这个原来的书给他背。那珍儿就问他了，你觉得他现在学到了多少东西呢？我的这位朋友就告诉珍儿说，哎呀，我也是发现，为什么他的这个学习总是停留在背诵的层次？哎，我每次告诉他，他很快就背下来，但是呢，问他一问三不知啊，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解释那些古诗词里面的一些意思。那珍儿就问他了，哎，为什么你不教他呢？啊，我的这位朋友摇摇头，叹气，他觉得很伤心。他说，我一要教他的时候，他就说，我都会了，而且每一次我教他，我还背得没有他熟悉呢。所以这个小孩子，当他在背诵的过程当中，他得到别人的肯定和满足的时候呢，哎，他觉得他已经完全会了，他不需要再去了解里面的含义了。有些时候他的学习呢，就停留在这个粗浅的层次，使他的父母亲没有办法再深刻的、再往深层的去教导他。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我们要来明白学习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呢？所以今天正儿要来带大家看看学习的五大层次。那正儿刚刚已经在故事当中和您提过了，第一个最粗浅的层次就是背诵的层次，是一种非常浅层的学习，是不能够改变生命的。比如说在韩语里面，韩文现在大家可能常常会看一些韩国的电视连续剧啊，或者是韩国的电影，可能觉得韩文听起来也不错，所以呢，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来学习了。韩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Hananian Shalangida， 那你可能叫过一个人来说，嘿，读 Hananian Shalangida， 现在大家都来跟我读 Hananian Shalangida， 很快呢，可能好多的旁边的人都会读哈纳尼恩沙朗伊达。这个是背诵的层次，就是他可以跟着你重复。然后呢，但是这句话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完全的看不懂啊。你把它写成汉语也是哈纳尼恩沙朗伊达哈，可能你完全对你来说毫无意义。这是最初浅的一个学习，叫做背诵的层次。那么进入第二个层次，认知的学习，认知的层次。哎，你就告诉他，哎，到底这个 Hananian Shalangida 是什么意思呢？你告诉他说，哦，这句话的意思是神是爱。哦，那这个背诵的人呢，他背下来他就说，哦，原来这句话 Hananian Shalangida 是神是爱的意思。那么由于你跟他解释了刚刚这句话的意思呢，他所背诵的刚刚那一句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话呢，就开始有了一定的意义。从知识上开始了解到你所想要他背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哦，这就是第二层次的学习，就是认知的学习啊。比如说我们来今天我们读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读出来以后呢，如果你毫不解释的话，可能你下面的小朋友或者年轻的孩子很快就将这段经文背熟。比如说上个礼拜正儿在领会的时候呢，告诉大家，来，我们一起来背这个月的金句，是箴言书4:23里面说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正儿这样讲了以后，很多啊全体会众都来背了这节经文。可是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个背诵的层次的话，这个学习对这个人的生命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那么要进行第二个层次的，就是认知的学习，你要跟他解释，哦，原来我们保守我们的心的意思呢，是我们的心怀意念。然后为什么说一生的果效呢？是因为耶和华是看人内心的，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一切，神都会来审问，神都会来审判。哎，解释完了以后呢，哎，这跟刚刚的这一句经文呢，对所有的会众来说就开始了有了第二层次的学习，就是认知的层次，认知上的学习。那么第三个层次上的学习，就是比认知的学习更高一层的呢，叫做重述的层次。什么叫做重述呢？这个重述的意思就是，我会帮助我的学生在我毫不提示他的情况底下表达他们已经学习到的这个概念。比如说我会在请一个同学说，哎，同学，请你来解释一下箴言书4:23的意思是什么，从你的理解你能不能够重新的来啊跟我讲述一下你对这个经文的理解。也许这个同学站起来他就会说，哦，箴言书的意思啊，刚刚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这样这样这样。那么这个重述的层次呢，是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圣经这本书对我来说，对我个人的生命来说有什么意义。不过呢，这个层次的学习呢不是充分的啊，虽然它是必须的，但是它不是充分的。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重述的这种学习方式。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的见证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想到上个礼拜我们学的这段经文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理解当中是一个什么意思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述。但是这个学习是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呢？下面正儿要讲的这两点层次，就是我们真正创意性圣经教学特别需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只有了解明白学习的层次要到达哪一步的时候，才可能会改变生命，我们才会来计划我们的教学。那么第四个很重要的层次是什么呢？学习的第四个层次就是关联的层次。也就是说，神的话它不仅仅只是知识，它乃是人与神的一个接触点，就像一个电话线一样的，它会带领我们越过有关于神的知识，而进到那种神与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关系当中去。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是 know about God， 就是知道有关于神的知识，而不是 knowing God， 认识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知道有关神的知识，但是不认识神，没有与神面对面。我亲爱的好朋友，你还记不记得在圣经当中约伯记里面，约伯说过怎么样的一句话呢？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我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原来约伯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人哈，他自己当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他发现他以前是风闻有神。这个风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知道一些有关于神的事，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位神。就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对我们的国家领导，对比如说美国总统，或者是我们中国的国家领袖，我们都非常的了解啊。为什么我们会了解呢？是因为我们从传媒、从电视上看见过他们，我们风闻过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人。可是呢，与你们亲自见这些领导人就是两码事。而我们与神的那种关系，只能够透过一种将神的话语关联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真真切切的与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越过这个有关于神的知识，而进入到与神的那种个人化的关系里面。所以关联的层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它还不是最后的一个层次。最高层次的学习是什么样的学习呢？它是一个有回应的学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行的层次。这是所有圣经教学的目标，亲爱的好朋友。然而不断地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所学的这个道不能够成为肉身活出来的话，这道就是死的。而我们所信的生命之道，也只有变成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它才是活活泼泼彰显神的大能的一个真正的生命之道。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实行的层次是我们学习的最高层次。实行呢，是我们切身经验的一种意思，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上来将真理运用出来。而这个实行的层次呢，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是否真实，是否有感染力，是否带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关键所在。所以一个有创意性的圣经教学，非得注意这学习的五大层次，要进入这学习的最高层次。不仅仅是你的学生进入到学习的最高层次，乃是学生和老师一起进入到学习的最高层次，一起来实行神的话语，将神的道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一个创意性的教学，它真的有非常多的好处。那正儿呢，现在就要和你分享一下一个创意性的教学，它和非创意性的教学区别到底在哪里。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进行一个有创意性的教学。亲爱的好朋友啊，真儿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如果创意性的教学它是一个有意识的，而且有效的，有焦点的，来引起学生各个学习层次的活动哈，那么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圣经教师常犯的错误，或者是我们的弱点呢，就是常常缺乏帮助学生来进行一个有意义的学习。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教学呢，只是停留在初浅的学习层次啊，或者是我们让我们主日学的同学来背诵经文，或者是让主日学的学生回到家里面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经文，我们总是停留在前面的三个阶段，而没有办法将我们的学生带进到最后面的最高层次的学习当中，也就是这样刚刚跟你反复强调的一个关联的层次和实行的层次，就是将真理和我们的生活生命关联起来，将这个真理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创意性教学和非创意性教学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创意性教学它的焦点是集中在意义上，而非创意性教学它的焦点是集中在事实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带领我们的会众查一段经文，然后呢我就把这段经文拿出来，就告诉大家说，哎，这段经文呢是在主前多少多少年啊，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写的，然后这段经文里面啊哪个词它原文是什么意思啊，这段经文它是在阐述一个什么样的事实。讲完了以后，好，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拜拜。这个就是一个非创意性的教学的典型范例。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急于把圣经当中所说的一个事实把它给展现在我的学生面前啊。至于这个圣经所带给我们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何在，我们就往往忽略，或者是我们往往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进行最后的关联。所以一个创意性的教学，首先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创意性的教学，你就必须将你的教学的焦点放在意义之上，而不是事实上面。第二个区别，创意性的教学过程当中啊，学生是采取主动的，而非创意性教学过程当中，学生是采取被动的。也就是啊，比如说我们的主日讲坛，很难很难进行一个创意性的圣经教学哈，因为这是一个传统，而真而不是说那个情况就不好。那个情况呢，真而也在过去的节目里面说了，我们必须要不同的策略合起来使用。那么非创意性的圣经教学，它常常在整个过程当中，学生只是一个倾听者，他坐在那里听，然后呢，学生就很主动的去将这个知识啊展现给他。那真儿记得啊，自己才开始带领查经的时候呢，非常的喜欢把讲义写得非常的详细，每一点都非常的详尽啊。这一段经文说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运用，然后把它给写好了以后，就复印给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儿发现他们非常的被动，他们非常的不积极的响应，因为我所要讲的我都写给他们了，他们所要学的他们也就全部都有了。这种就非常的类似于一种背诵的层次，或者是认知上的层次，或者再稍微好一点点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三个层次，就是重述的一个层次。没有办法使他们进入到一种关联的层次和实行的层次，因为真儿已经替他们全部都做好了。但是一个创意性的教学呢，他会帮助他的学生来采取主动，主动的参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主动的来思想今天我要查的这段经文到底的意义何在，哎，到底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联。那么区别第三呢，创意性的教学过程当中，老师是引导者，而非创意性的教学过程当中呢，老师是讲说者。其实啊，真儿真的非常的抱歉，因为我们这个空中神学院的条件有限，真儿没有办法与您面对面，所以呢，你在听课的过程当中也是老师只是一个讲说者。但是真儿非常的盼望，真儿所讲的信息是来引导你进入更深层的思考，而不是只是停留在你听到了然后记下来就不去做了。因为真正的一种知识的传递是帮助你和你的知识和你的生活关联起来，然后实行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正儿再重复一遍，区别之三是创意性圣经教学过程当中，老师是引导者，而非创意圣经教学，老师是讲说者。正儿非常的盼望您记住这三个区别，我们一定要有创意性的教学啊，焦点在意义上，然后呢，学生采取主动，老师是引导者。因此啊，一个好的创意性圣经教学可以导致学习达到重述、关联和实行等有意义的层次之上，而不仅是背诵、重复或者是认知的这个层次。那一个老师他要掌握的技巧有哪三方面呢？请您稍微的注意一下。正儿实际上也是作为今天的一个总结。第一个技巧，集中焦点在教导圣经真理的意义上。第二个技巧，使学生主动地寻找意义。第三个技巧，在发现过程当中激发并且引导学生回应。所以从明天开始呢，这儿就会来从很详细的怎么样来设计一个主日学或者查经的课程，怎么样来设计你的圣经教导课程，而且呢，怎么样来设计你的教学的目的、计划和整个实施的过程，这儿都会在明天以后的课程当中和您一一的来分解。那在今天课程结束之前呢，这儿又盼望您回去思考以下的问题了。什么是创意性的教学呢？学习的五大层次当中，你觉得什么层次是最重要的呢？真儿非常的盼望你回去思考。当然了，也特别的欢迎您写信来给真儿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甚至是跟真儿分享您在教学过程当中的苦与乐。真儿非常的愿意为您祷告，也特别的盼望您继续为真儿祷告，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的教会，以及您的圣经教学。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